你看了凡须这个自信后面附的云谷大师传，云谷大师他住在深山里，这个栖霞寺建立之后成为一个丛林之后，既成为丛林了，往来的人就多了，但是还不像现在观光，那个时候往来都是参学的，都是到那个地方参访听经闻法的，都是这类的人，他老人家就嫌不干净，嫌人多吵杂，所以再往深山里面去建茅房，他进修。可是每年呢，他一定要出来一次，在都市里面住一两个月，讲经弘法。这种生活，山林与都市兼而有之，大乘菩萨不像这个二乘人，终身不出来。二乘学者确确实实，他一生他不出山。你要想学道呢，你到他那个地方就清净了。那么这几句也不必细说，这文字很容易，很明显，一看就懂得。不兴说法，这一句就是说了圆觉他不喜欢说法。那么他要度众生，他度众生不广啊，现神力以化他。他度众生呢，是以示现神通比较上度，以这个方法来度众生。说无佛之时出现，做佛等之后焉。这一句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给诸位说明，为什么呢？怕的是有一些妖魔鬼怪在现在假装独觉。现在释迦牟尼佛不在做主持啊，我是独觉啊。咱们相不相信他呢？不相信。为什么不相信呢？释迦牟尼佛的法印没有完，无佛之时是讲的时候没有佛法之时，现在有佛法，三宝住在世间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不是独觉出现的时候，如果说是他自称独觉，冒充一点，必须要等待末法一万年之后才有真正的独觉出世。释迦牟尼佛的法印，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，就是一万二千年之后啊。现在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天呢，以我们中国人算法是3000年呢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呢，你要想当独觉，9000年以后再来，现在太早了，没人相信。这是我们要提高警觉的。你看《楞严经》里面讲，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都是些妖魔鬼怪来冒充佛菩萨，那不是真的。皮质佛现通也要叫你入理呀，这不是变魔术给你看来吓唬人的，是以这个来戒引你，也叫你证如啊。 它有它一种善巧方便，正如同禅宗里面祖师大德一样。所以说做佛灯之后焰，这个佛法灭了，佛法灭了，众生苦辟之佛在这个时候也兴起慈悲心来度众生。这个小注里面说，初心菩萨能说法而未能现通，这是讲初发心的菩萨，他可以说法，他不能现神通。圆觉独觉能现通而不能说法，为佛与佛乃今有之，又说法又现神通啊，只是佛了。与那些大菩萨们，这个大菩萨们叫分正佛，他才能够实现，又说法了又实现神通。但是这个也不一定，底下说得很清楚，也有有现通有不现通的研究，有说法不说法的研究，不是说一日都是。摩罗汉辟支佛也有说法，不可以一概而论。甚为善极，亿万清虚，独属孤峰，万物散灭，利他不苦，自以为缘，于下有甚，于上不足，两非其类，未取忠诚，如此辟之佛道也。这是这一段的一个总结，把这一类给我们做一个交代。辟之佛我们要说是二乘呢，它也规定的小乘一类，如果说三乘呢，我们就叫它做中乘。它也是属于独善其身一类，欢喜清净，欢喜独居，欢喜观察大自然的现象。看到这个自然现象啊，尘诸坏空，万法无常，虽有利他之心，但是啊，他不苦，不像菩萨那个大愿。所以自以为缘呢，比声闻呢殊胜一点。声闻是不圆满，有欠缺，缘觉也是如此。在这个断正的功恨上来说，声闻只断见思烦恼，早晨说过，98品见思烦恼，圆觉独觉比他高明的是不但能断烦恼，而且断烦恼的习气。这就是比这个摩罗汉呢要高一级了。摩罗汉，比如说摩罗汉呢决定没有傲慢，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他断定， 但是那个样子表现呢，还有一点傲慢的样子在，那什么，那叫做习气。他是不是有傲慢？没有，确实没有，但是他有那个习气存在。皮质佛连这个傲慢的习气都没有。你就这个经上呢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有许多真摩罗汉果的人，他过去啊出生的贵族，傲慢的习气养成了一种习惯，使唤人的习惯，叫人都是很不客气啊，你过来啊，就好像那个用家里下人一样的。真的摩罗汉照理说没有这个傲慢呢，可是他平常叫人叫惯了，还是这么个叫法。有的人就很不高兴了，你对待我好像没有礼貌没有客气，去问佛，我给他说他确实没有傲慢，但是他这个习气在，就是说明了声闻人呢烦恼断尽了，他留着一个烦恼习气，确实是无心。那么声闻这个缘觉呢，就是连这个习气都没有，也是断的见思，断的这个八十九品见思烦恼。尘沙无名，声闻跟缘觉都没有破。那么断尘沙破无名啊，那是菩萨的事情，他们这两类办不到啊。所以说余下有甚，这个下就是摩罗汉，要跟摩罗汉比比看呢，比摩罗汉殊胜。摩罗汉的烦恼习气没断，他烦恼习气断，要往上比这些菩萨了，那不如，比上不足啊。这样说起来是两非其类呀、啊，又不是摩罗汉一类，也不是菩萨一类，所以他是当中中臣，如此辟之佛道也。这是建立这个由众生根性不同上呢建立的忠诚。再看下面大乘菩萨了，说如其根性本明，圆功虚住，学非过失，皆自先知。注意看小注上，四名菩萨乘皆有续禀，积功累德，不止一生，乘非学举问辩而来。这个大师在菩萨乘里面一开端给我们说这四句话，说明了菩萨不是一生修的，生生世世。换一句话说，积功累德，我在奉劝诸位，真正想学菩萨，要发菩提心，要发菩萨愿，要普度一切众生。从哪里度起呢？那理说啊，要从小乘经论讲起呀、啊，或者是从我们中国儒家道家的学问来做起。给诸位说，现在来不及了啊，病入膏肓啊， 眼看就要断气了，来不及了。那个办法是什么？那个办法是度中小学生的，可以从这个时候做起。说老实话，大学以上的学生读晚了。如果在这个社会里面，这些大众已经就业、过行过业，这些人你再叫他去念45经，再给他去讲小乘佛法，那到哪一年他才能够有个立足地？因此朱无师大德也费尽了苦心，把小乘教育、儒家道家的精华，那个啰啰嗦嗦的东西啊，渣子通通淘汰掉，提炼起精华来给我们救急啊。这是什么呢？给杜叔叫感应篇，安思全书，了凡四训。万万不要以为啊，这个不是佛经，你看看里面注解的安思全书的音质文，本来是道教的，里面注解句句话都是佛经，前面周安思列出来引经据典，他取材在哪些经论上，取佛经100多部啊，可见呢，你读那一篇的注解就读了100多部佛经，句句是精华，取的有儒家的经典、道家的经典、佛家的经典。注解这篇文章感应篇，你看感应篇里边，感应篇的文不长，里边几十万字，一大本，也是这个办法。了凡四训是这两种书的纲领，就是说明了这两种书是了凡四训的修法。那么这三样东西叫我们修的什么呢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。这不是佛经是什么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讲学佛从哪里入手，给诸位说，就是从这三本书上入手。这是印光大师教给我们的，这个大家晓得，我们净土宗第13代的祖师，等就菩萨再来啊，他指点我们这个法门决定不错，这叫救急呀、啊！以这个基础，再涉及一些大经大论，求明其义理呀、啊，然后再以念佛法门做我们正修的功课。正住双修啊，这一生决定能有成就。要不照这个方法去修，你说自作聪明要想成就，恐怕就相当的艰难。我们再问问我们自己，有没有菩萨根性？菩萨根性，此地这个意思，就是一闻千悟啊。 学非博士，并没有读些什么书啊，他自己就通达了。给你讲经，前面几句说明了，讲清楚了，后面你都知道了才行啊。要不然这个三藏十二分教典要讲到哪一年才能跟你讲圆满呢？大菩萨很简单的，一天两天就圆满了，那个三藏经简通圆满，为什么呢？一文千物，一部经通了，一切经都通。一部经要讲多久呢？讲个两句三句就行了。我们以慧能大师的例子来看，慧能大师一生听了多少经呢？你们在这个坛经里头有记载，只听过一次经，五祖给他讲的，讲金刚经，从如是我闻讲到一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要讲了，整个大藏经都通了。我们行不行啊？我们如果行，还念什么佛学院呢？还受那三四年冤枉苦头啊？那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师弟说的圆功虚住，根性本明。再来人啊，不是一生一世的，所以他的学问不是学具问辩而来的。这是指什么样的菩萨呢？道家慈航尘愿再来的菩萨，不是我们现前啊，我们现前发大心啊，初学的菩萨。从这个时候起，我们积功累德。刚才给诸位说了，照了凡四训，感应篇之修学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要博学多闻，普度众生，这样才行啊。与那个尘愿再来的菩萨信心相应，这就起感应道交了。这心无所缘，二能立无，慈悲至大，爱见之所不拘，终日度生，不见生之可度。那么这是讲菩萨行，心无所缘，就是心地清净。这个缘是讲的攀缘，菩萨心绝对没有攀缘。那么修道有没有攀缘呢？没有。度生有没有攀缘呢？没有。修道要攀缘呢，他就不能见道了。度生如果要攀缘呢，他是决定是凡夫，决定不是菩萨。为什么呢？心不清净，心不清净怎么能入道？心不清净怎么能说法？这个心无所缘太重要了。言不楞严，释迦牟尼佛教我男尊者，就是要立判缘心，立这个缘律心。缘律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 圆律经是发实的作用，不是真心的作用。即使你把圆律经抛弃掉了，真心在哪里呀？真心自然现前，不要再找真心，一找真心啊，还是圆律经，还是圆律用思。去了妄就是真的，去了妄再找真，还是妄。我们凡夫无世界以来，就是以圆律心用思，把圆律心当作自己的真心，这叫认贼作子啊。所以不能入道，不能开悟，不能了生死，病根就在此地，因此也谈不上利无啊。真正讲利益众生谈不上，自己的义地不清净。那么大根性的人，这就讲人家用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啊。前面我们讲过三业清净，要从义地上用功夫，如果从圆律心上下功夫，这是最上乘的办法。就是把妄心啊完全离开，不再用它。妄心不再用它，那你用的是什么呢？在楞严里面讲的学是用根，你用的是六根根性，这是真心，这个不是圆律心。见色用什么见呢？用见性去见。闻法用什么闻呢？用闻性去闻。这是举两个例子给诸位说，要用六根之性。这个心就是本性，也就是讲的真心，决定不忘。我们一般用什么呢？你比如讲这个眼见，是用的眼识啊，用的无具体意识啊，用这个去见呢、啊。闻法是用耳识，与耳同时起的无具体意识，用这个来听啊，你怎么能开悟呢？当然不能开悟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总名称呢，就是叫用的圆律心，日用平常在用妄心呢，心不清净啊，不能得到解脱。发生般若解脱永远见不到，只听说过这个名词而已啊。究竟发生解脱是什么样子，是见到过没有？为什么见不到呢？障碍就在此地。你什么时候会学识用根了？就是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呢，不要用六识，用根中之心。发生般若解脱，你都证得了。那么这个理论方法在楞严经里面，一定要到心无所缘，换句话说现实用根，这个时候啊才是 名副其实的菩萨。二能立无啊，这才能立业一切众生。那么这种菩萨的相像什么样子呢？我们还以《金刚经》上呢去比喻来说，诸套明白，《金刚经》给这个菩萨定了个标准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那么我们问我们自己，有没有我相，有没有人相，有没有众生相，有没有寿者相？如果四相都有，不是菩萨。也不是学的大乘。念华严经，念法华经，我们此地讲的三乘啊，连三乘都不够格啊，要老老实实的记清楚。我们才是人乘而已，连个天都做不到啊。声闻缘觉菩萨还在上面呢，什么时候能把四相离开？你就是大乘根性。四相怎么能够离开呢？心无所缘就离开。楞严说的详细，很长的经文说明这个道理，说明这个方法。大师在此地只用了一句话，一句话好，简单明了，容易记，容易受持。可是这一句呢，你要在大经上没有基础的话，这一句里面是包罗万象。你不能透彻明了它的含义，你又如何能够受持？这就是说明大经不可不读啊。怎么个读法？要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要这样读法。换一句话说，叫心无所缘去读经，心无所缘去行事啊。这才叫菩萨立无啊，慈悲之大了。这种慈悲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为什么称作无缘同体呢？因为他心无所缘，爱见之所不居啊。如果心有所缘，你就有爱有见，就是说有四相。心无所缘，无爱无见的四相离开了，这才是终日度生，不见生之可度。这个地方引用《金刚经》一句话，一看就明了了。《金刚般若云》，灭度一切众生，十无众生得灭度者，此之谓也。一一其止啊，结惑同源，人法俱空啊，故名菩萨。那么这是大师在此地啊，给我们对这个菩萨这个名词啊下了个定义。以后再人问着什么叫菩萨，这就是菩萨的解释。一同相，一是不同的，是差别相。这个底下柱子 也是这个意思，一位照真，一位照俗啊。真俗虽异，妙旨不殊啊。大经里面讲的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啊，前面也曾经说过。心是一个，相是有无量无边的差别，无量无边差别相，如果你从心上看是一个，所以非一非多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，一意其旨，其旨就是不二的意思，它的旨趣是相同的，是相等的，其是讲整齐一样，一个意是不二的，没有区别，一是讲性，意是讲相，性相不二，一是说体，意是说用，体用无殊啊。解惑同源，解是一切明了，惑是一切不明了，迷惑颠倒了。解是明，惑是无明，明与无明同一体呀、啊，体是什么呢？本性啊。无量的时候，我们就叫明啊，明心。迷量的时候，我们就叫无明啊。明心与无明，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，迷雾不同而已，是一桩事情。既然是一桩事情了，所以佛与众生平等，生佛不二，这个道理很重要。我们看到佛知道尊敬，看到众生的瞧不起，错了，大大的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与佛不二嘛，见佛恭敬，见一切众生就要恭敬，这个意思。过去我们讲十大愿王的时候讲过许多次，十大愿王里面第一愿礼敬诸佛，那个诸佛是谁呢？一切众生，不但有情众生是诸佛，无情众生也是诸佛。你要懂得这个意思，你才晓得礼敬诸佛怎么个修法了。皆是佛，或是众生，同一个真如本性，没有两样，一个不过是一个，就是觉悟了的众生。什么叫佛？佛是觉悟了的众生。什么是众生呢？迷惑颠倒的佛。没有两样嘛，是一样嘛。所以我们要以平等心去看待，要一体恭敬。这个经上不是常说吗？一心顶礼呀、啊，这叫我们修的人以这个真诚、虔诚、恭敬心呢、啊。顶礼的对象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。 十方三世，三世就是现过去世、现代世、未来世。这还是给我们这个没有见性不到家的人说的，见了性到了家没有三世，三世就是 一真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下面会给我们辨别。怎样我们才能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？唯一诸菩萨能够见到，他看到宇宙人生的实相，诸法实相，人法俱空，证得了人我空，法我空。这样才叫菩萨。那么在《金刚经》里面，《金刚经》诸位晓得，它分作前后两半部，前半部着重在人我空，后半部着重在法我空，所以后半部的境界比前半部高。前半部叫我们立四相，后半部叫我们立四见，比立四相就更高了。四见就是魔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。前面是讲你四相，后面是讲你四见，这才到真正的究竟，真正的清净。到这个地步，这个是来叫度化众生，这才可以名副其实的做到终日度生不减，甚至可度。所以在自行化他上绝无障碍，绝无苦厄。我们不明这个理难以相信，明白这个理之后啊，那你就晓得了，理所当然。那么这个三种人，诸位仔细看看，当然最高明的是菩萨，最亲近的是菩萨，最值得尊敬的也是菩萨。希望大家呢真正发心，我们要学菩萨。我想诸位一定有这个心。菩萨从哪里学起？从这本书学起。这本书就是教给我们一个门路，在行门上特别给诸位嘱咐的，就是要从《了凡四训》呢，从这个《感应篇》《安世全书》做起，老老实实照那个做。你做上三年，人就变样子了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菩萨了，就不再是凡夫面孔了。下坐。
缘起所修，六度而为正因。这是借着昨天讲这个三乘里面大乘菩萨， 这个游戏大师小注里面给我们说明，藏通菩萨戒修六度，可应以四理二种觉知，经正言修理六度也。这个实在说，四教菩萨都是以六度为修学的纲领。那么六度呢，这是成佛的正因，必须要修学的。这个六度范围非常的广大，范围广大，我们